欢迎收听本期现实肤浅，
我是别笑，
我是 Iris。
我这段时间不是一直在看《地戏厅》第二季吗？
哦，
蹦蹦地球游戏厅，我的最爱的下饭综艺
之一。
我一看到那个综艺呢，我的出门愿望就特别的强烈。他们这一期先开始去了芬兰，在芬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还好，因为正好是冬天，我们是夏天，所以我那个代入感没有特别特别的强。但是他们转眼又从芬兰回国调整了以后，又去了巴厘岛，正好是四个女生嘛，然后夏天去海岛，就和我们的季节正好是一样的。我那种出门的感觉又特别的强烈，就哦，好想和朋友们或者是几个人一起出去玩啊。
我太懂你了，我也没想到我竟然会看哈哈哈哈五哈就是这几个人我之前也没有想到我会看他们的综艺，但我看完了之后太好笑了。野狼 disco 我就是从这个节目里面学会的，可能跟女孩们不一样，就是几个中老年男性的一个团体的旅游，但是一切充满了随机性。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设计的部分，但是
有剧本，
对，但是比有剧本的综艺它又多了很多随机性。我看完了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我也觉得就真的那种默契，
对，
跟谁出门
小集体行动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
谁跟谁一起就有梗，
对，
谁跟谁一起就俩坐在那儿就刷手机，
产生不了火花。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缘分，妙不可言，就那个电波能对上就是妙不可言，
频率对，同频。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哇，地戏厅能够成功的原因，最大的原因除了老罗本身的招牌以外，这四个人选的太妙了。因为我们第一季我们俩看了嘛，你就能知道
我们单独聊过一
次，对，四个人其实性格差别还挺大的，而且年龄也有一定的差距，没有特别大，但是有一定的差距。他们四个人在出行的过程中正好给我提供了四个样本，我看的时候很容易带入，说我会是里面的谁，如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四个人要去某一个地方完成任务，那他可能要分工合作，谁看地图，谁找攻略，谁拍照，然后谁叫车，谁什么购物，一起到达某一个地方，怎么怎么样玩游戏。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旅伴这个事情是旅途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很多人是喜欢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它决定了你整个一个旅行的那个体验。其实我觉得旅行本身它就是一个体验，本身的风景很重要，但你跟谁在一起更重要，
更重要。
再美的风景，如果有一个煞风景的人，这风景都不行。
是的，是的，是的。
是，
而且人越多，风险越大。其实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之前你说我们聊一下旅伴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因为我是看了这个有感而发
啊，我没想到你是看地戏厅。
对，
我在想的时候我就特兴奋，我当时想的也不是哈哈哈哈哈，我想的是《西游记》。我想的是哦 Journey to the West， 就是
西部片，
中国对吧，最有名长盛不衰的西部片，神幻玄幻，
也是四个人，五个人，不对，五
一个人和三个畜神啊，不对，两个畜神和一位哎，反正就是
五位，
对，还有一匹马，就是疯狂动物城。就是我曾经有一期节目说我还蛮擅长发现人的优点和缺点嘛，我就发现这些人如果我去总结他身上的优缺点，真的就和我们在出去和同伴的过程之中可能会遇到的同伴的优缺点，他可能都有，每个人身上都有好的一面，都有可能相对不那么契合的一面。我们就这么说吧，就欢迎大家收听这期西游记
之另外一种解读
之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会唱敢问路在何方吗？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哒哒
哒哒，迎来晚安霞。请问你是谁？
我是沙和尚。
不对，沙和尚是你想象那个画面，如果是电视剧86版的那个西游记，孙悟空是在前面啾啾，然后就是看，对吧，唐僧坐在马上，沙和尚背着蛋。那
我是猪八戒啊。
对，其实你是猪。
没法接。
我这个梗是不是埋得很好？
哇哦，
但是电视剧的画面是这样的，可是真正的就是在原著中嘛，沙和尚是牵马的人。因为那个
猪八戒挑担。
为什么？是因为白龙马很厉害。白龙马其实是龙变的，所以你让猪牵他吧。 白龙马心里还是有点看不上的。那原来孙悟空做过弼马温，孙悟空如果牵他呢，他其实有点害怕，所以对于白龙马来说，牵他最合适的人是沙和尚。在原著的56回的时候说的就是不缓不紧，对吧？慢慢的走，应该是就是说沙和尚这个无所谓，其实我就是埋了一个梗。
这个梗
就是
最后的总结就是我是猪，这个千万不能被单独剪出来成为一个什么
今天大新闻，前方高能，别笑，庆是猪。
哇塞，你是有一点什么 UC 浏览器在身上的。
我今天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凡客为主。这期节目就是我们要从一个大唐贞观13年一位31岁的男性陈玄奘的故事说起了。你想象啊，这师徒四人加上白龙马5个形象，是不是蛮像一个旅行团的？
像，性格截然不同。
首先我想问你，你觉得如果你是这5人兽之一，你觉得你会是哪一个角色？以及如果你要选择一个旅伴的话，你会选择其中的谁？
我应该是白龙马。
哎呦，出身贵族还是有点家底子的。你不是猪吗？不是，摇头
那一趴略过。我应该是白龙马，我感觉啊，就只是自己的一种感觉而已。如果让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设定下再选择，我可能会选择孙悟空。因为我刚开始说我是从看4个女孩去出去玩带入到自己身上，那我觉得这几个人我也能够带入，然后在跟你面对面聊天的时候，如果以这5位人兽中选择一个的话，我是白龙马，然后我会带入到你是孙悟空，就是在我的印象和感觉里面，我需要你这样的一个旅伴，但是你需不需要我这样的旅伴就不太好说了，我现在不太敢确定。
你白龙马的确是我的最佳旅伴。然后你说那4个人5个人你也会有带入是吗？
就是地气厅的那4位我也有带入。
你觉得你是谁？
我应该是大姐或者是咪咪。
哦，咪咪是
对，但是我感觉呢，我又不至于到大姐就是恩智的那个层面，怎么感觉有点贬低人家呢？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没有像安宥真那样灵活以及方向感极其的好，我又不像永之那样非常的放得开，没有包袱，敢问敢说敢答敢往前走，所以我感觉我更倾向于咪咪和恩智这两个人之间，就是属于一种默默的配合你，跟着你走，但是绝对不会给你挑事儿的那种人。
我觉得你说你是白龙马还挺有道理，你在我心目中也蛮符合白龙马，但我觉得应该是40%或60%的白龙马，再加上40%或60%的沙僧。就你不光是白龙马。白龙马先说他的优点嘛，肯定大家都知道他是东海龙宫下来的龙，因为打坏了什么明珠被罚，经过这个，
然后让他。
对，就是西天去取经来弥补他的罪过，然后积累一些善果什么的。他以前是住龙宫的，但现在人也能、就是、
要干苦力活了。
哎，人也能当得了龙，也坐得了马，坐牛坐马
拿得起放得下，
真的是你也是这样，
也能
适应性还是蛮好的哈。你和他最像的一点是沉得住气，整个西游记里面那么多章，白龙马其实存在感主要还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
是的，
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是说啊，他表现了，他救了，但中间有几个什么九头虫、啊，
我记得有几回他是有
对
救过唐僧，
但是他只是在特别危急的时刻才会做，所以他还蛮低调的，也很那种深藏不露。但他的缺点可能就是有一点家族荣光，就是他去治那个九头虫的时候，我感觉他还是有一点。我可是太子，就咱俩的旅行，我觉得如果真的让你上一个特别糟糕的厕所，我觉得你宁愿憋着你都不会去上
啊。那是
是吧，我这点还是有点了解你。就是但是你比如说我假如真的来不及了，再差的条件我也要赶紧上掉，就我不会等到下一个厕所，我根本不知道下一个厕所在哪，
明白，
所以我会立刻
解决掉
上掉这个厕所。但我觉得你就会
忍着，就什么都
忍
着，承认，非常承
认，承
认。
你看我还是，但是为什么我就说，但是因为白龙马他的存在感有点低，在这一点上他又跟沙僧有点像，你和沙僧也是有点像。
哎，对，是这样的。
你觉得你自己优点是什么？
我觉得我事儿特别特别的特别的少，
嗯，白龙马低调，嗯
啊，话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嗯，白龙马，
体力还不错
啊，这件事啊，白龙马，
能适应得了各种环境，
嗯，
就即便这个环境可能不是我优先选择的，
嗯，
或者是喜欢的，但是我能适应，而且适应得很好，
嗯，就是我们有一次去布拉格吃那个特别贵、特别垃圾的那种旅客餐，明明很难吃，但我俩还装的，就是感觉吃的好像还挺开心，就代入嘛，自己鼓励自己，就，嗯，这顿真不错。
而且我不是一个扫兴的人，
是是是，
而且我特别会拍照，
还特别会修图，还是有点技术，
给自己征集一下。
嗯，这是你觉得
我目前能想到的。
嗯，那你觉得你的缺点可能是什么？嗯，
方向感不太好，计划做的不是特别好。我可以为我计划做的不太好找一个由头，就是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嗯，
旅行起来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随性派，
对，
不是攻略派，
不太会做很严密具体的攻略，就是大概，我就是一个大概派，
嗯，
大概差不多有几个关键词，
等差不多的，嗯
嗯，
对吧？
就是那种感觉，
嗯，
对，我这一点有可能在别人看起来就是我可能有点过于随意敷衍。
嗯，
不太认真，可能对这趟旅行没有一个充分的全面的详细的那种胜券在握，或者是啊，你有什么计划，就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我的逻辑性不是特别强，就非常非常随意。
嗯，
说好听点叫随意。
所以你适合的是那种没有目的的，嗯，那种度假式的，就是会跟你在一起会处得很开心。比如说去巴厘岛，因为是度假嘛，休息，
对对，
那会很舒服。
对对，
但假如我是一个有目的性的旅行，
嗯，
比如说我要去博物馆或者是看演出，
嗯，
因为我有可能错过一场，我下面的每一场都会受到影响，
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你就会有一点压力了。
那我会尽力配合，
你会配合，但是
可能我会尽力配合。
可能如果让你来做这个，
如果是让我
协调者，就会有点
啊，会的，
会有点压力在，
会有点压力。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了，我也会逼迫自己做一个非常全面详细的计划出来。
嗯，
但是呢，很多时候我是那种我能不做就不做的人，所以我清楚自己有一点这样的短板在的时候，我的配合度就非常高。我会先感知对方吧。如果对方和我是一样的人的话，我会在这个里面变成一个稍微主动一点的人。
嗯，
但是如果我和对方他表现的已经足够的积极和主动，我就会选择做一个完美的配合者。我会提前把我的需求说出来，比如说你做的这项计划里面的任何地方我都跟你去，
嗯，
但是我可能还要加一个自己要去的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嗯，
我会提前提，而不是在你做完计划我们两个人已经在旅途当中的时候，我说哎，我们今天要不然换一个地方吧，我去那儿，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假如
嗯，
对方说哦，可是我不想去这儿，那我们俩分开你可以吗？你心里会吃味儿吗？
嗯，
说实话就
会
还是
会
有
一
点哈。
嗯，
我觉得要是我可能也会吃味，
会有点，所以我更倾向于走之前都说清楚，说清楚彼此的优势和短板，尤其是说清楚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嗯，
如果不喜欢的东西过于多，那我们两个人这次就先不要搭档。
嗯
嗯，
我觉得你身上就有沙和尚那种沉默是金的东西。你看他其实从头到尾话说的不多，任劳任怨，这个重点是在于任，
嗯，任，
你不会
任，
你不会抱怨。有一次我们去那个 CK 小站还是哪儿，拖着那个行李要走那个老的狮城广场，
嗯，
那个石子路，
石子的小路
特别难走，
颠颠，
我当时里面想完了，别笑不会一会儿给脸了吧，就是因为那个没有人知道
那条路确实不太好走。
对，我现在想起来
拖着行李
那应该是1516年了吧，
16年
啊，那个车真的很不好走，我已经感觉到你很吃力很那什么了。我们都有行李嘛，因为是我选的路，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但我看到你的脸虽然我觉得很辛苦，但是过程之中你从来没有说一句就是不好，这个点上面我觉得是真的是很高的配合度。
在旅途中我应该最不会干的事情就是给别人脸色。
对，而且你还蛮尊重队友的，选择信任他并且尊重他。
对 对, 对，
也不是说你对他的期待就一定是他所有的一切都要做得很好，而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因为不可控的原因出现一些问题。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
真的要需要什么的时候你也会及时的去求助，问一下这个路怎么走，然后说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捉走了二师兄师傅又被妖怪捉走了，对吧？
对对。
但是呢，沙僧的就是小小的缺点哈，就是我觉得可能会 有一点缺少主见，他习惯了和事佬、
嗯、
我可能真的有的时候就想问你，因为我觉得两个都好，我想问说哎，那我们是往东好还是往西好，我其实是真的想问你意见的时候，你就说
都行随便，
在这个时候我也会有一点压力，就是完全没有你的输入，你的意见所有的都是我也会想说不定其实你也是有想主导的，想做一些决定，我还是应该给你一些决定的，这样的话我们俩的关系才会更平等，
你来我往吗？
嗯，对对对、
嗯嗯、
因为你一直像一个和事佬一样，那我问你的问题就感觉有的时候就会白问，问到空气里去了、
嗯、得不到一个回响，就得不到一个回应，
对，不主动不拒绝不问责不负责，
是的是的是的，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想担责任的人
就莫问题，
但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我突然想起来、
嗯、
我也并不是一个说随便都行、
嗯、
你定的人，
嗯，
我应该也会给意见、
嗯、
但说实话
相对
是因为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机会没有特别多，
嗯，
基本上都是各走各的，
嗯嗯，
所以我还很不太能够获得更多的数据参考来展现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旅伴、
嗯、
但是你刚才那么一说的话、嗯、我确实有，我能不发表意见就不发表意见，你说什么都行、
嗯、我们之前讨论过说你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
嗯嗯嗯，
其实你的内心是非常坚定的，有一些事情的，比如说那个厕所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哈，你的这种非常坚决的说我不去这个地方因为我不想去，当然是没有问题，因为这是每个人的独立的选择，而你之前又是一直特别特别配合、
嗯、
所以你说的这个 no 它的分量会比我说 no 我不想去
更重、
就是、重得多，不是重一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哦、
会想问你的意见，但是如果你一直不给意见一直不给意见，
然后突然给一给就是一个极端的意见，
如果你之前也是那种不断的给意见给意见，反而我就觉得哎呀反正一直在给意见，
嗯，
但你是一咬就咬死，就是你有一年和你爱人一起去看那个什么花火大会，
嗯，
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好的信号，虽然你认定了天气不好但是也可以去，
这点上我有时候一直在想，我因为其实在说旅伴嘛，然后看到谁和谁出去玩以后、
嗯、
我也在想哇我要是能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也好，但事实上我和朋友组团在一块儿一起出去玩的概率并不是很多，
被你爱人耽误了
基本上就是我算是就爱人的话就是你有一个固定的旅伴，
嗯，
你就一直和他这么多年磨合的非常的默契，没有想过自己身上会有什么在旅途中会出现的问题或者是小毛病，你刚才说的那点点到我，就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我比较悲观，
有点丧，
有一点丧、
嗯、
啊。虽然我刚开始一直在说我不是一个扫兴的人，但是我说我的内心是比较悲观的，只是我没有表现出来、
嗯、
他是相反的，他相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很容易想得开，看一场花火大会当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从来都没有看过，然后你又特别想，那一次你终于有机会去看了，但是因为天气原因这个东西是不可控，临时取消了，我就感觉我的天都要塌下来了，嗯，当然我没有表现出来说、
嗯、
哇塞今天就废了算了算了我今天哪儿也不想去了、
嗯、
但确实是影响到我了，他也注意到了，但是他呢就会说没有关系啊，你看现在雨停了天气放晴了，会有更好看的晚霞还出来了效果更好，我们去另外一场，临时就去翻看有没有在附近的别的场，结果就又看到了，虽然不是看到我们之前准备的那一场，但是那个随机无意中看到的那一场效果更好，特别特别特别漂亮，所以我说在想我这个点
正好和他配上了、
啊、我们两个人是互补型的，我也在想如果我这个点放在和别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会不会对别的朋友造成困扰，我确实是一个特别挑剔的人，因为可能跟我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我睡觉的因为我睡眠特别不好，所以我特别需要安静的环境，就是说实话我对酒店挑剔、
嗯、
我对睡眠环境挑剔，我对睡眠环境的味道挑剔，所以呢我知道我在这方面挑剔很多，我就不轻易的和别人出去玩，我怕对别人造成困扰，但是我又不想委屈自己，所以就是很少会和朋友，也会和朋友出去玩，
真的
但是概率很少，
就是真的不在乎你的人其实他不会在意这些，但是比如说就是我可能就相对跟你熟一点， 我会担心我的担心，
嗯，
就是也许你是表面上是没有表现出来，如果跟你不熟的朋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翻篇了，
嗯， 嗯，
但在我知道你不爽了，你晚上会偷偷的自己回去哭的，
嗯，
或者自己会写一段小作文的就是是吧，这是我的担忧，
嗯，
因为我知道你已经努力了，尽到了最大可能不表现给我看，但我知道你依然会做这样的事儿，所以我会担忧我的担忧。像你的这个性格，你爱人和我有一点点像，
嗯，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我俩就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我故作积极，你也会给我们一个台阶下，这个事情就
尽力配合，然后给台阶下。
但万一你遇到的是一个像猪八戒那样的人，
对，
不干了不干了，回高老庄了，散伙了散伙了。还有比如说啊，你说你特别擅长拍照嘛，
嗯，
猪八戒那种好吃懒做还好色。就是你知道就不停的拍自己各个角度拍，在一个地方拍10张100张，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拍，让你疯狂的给他拍，另外一种形式的好色，好自己的美色，
好自己、嗯、
啊，好吃，就我吃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来回的，刚开始你可能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因为他是一个贪，你给他一点空间他就会往前伸更多一点、
嗯嗯、
你的空间就会越压越窄，因为你不说，你有一点丧，但是你足够的忍耐任劳任怨，那他的空间就会把你逼到一个那个，你这个行程就会特别特别特别的难受。如果你正好碰到了这样的人，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嗯，
那我觉得可能是我最不想选择的一类，
对，可能就是不适合，真的是
不适合，不
适合，
不是说你在别的地方和我有什么天大的梁子呀，或者是就天生不对付，但是仅作为旅伴参考的话，可能我不适合他。
对，有的猪八戒比如说他还会就是师傅明明让他去化缘或者让他去巡山，他忽然看到一个草地他觉得挺舒服他就睡了，就本来你们早上约好了6-7点啊，我们去看花火或者去看日出，他睡过了他就不去了，你们所有的行程都会受到影响。
对的对的对的，我最受不了的是这点，
是吧？
我接受随机，但是我不接受约好的随机你又临时变卦我事儿可真多。
他还贪财，就是一点钱算来算去、
啊、
因为比如说行程中间可能会存在薅羊毛差那么一点钱，的确会差一些10%，刷卡还是刷什么方便、
嗯、
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他的确又会动不动就喊什么散伙啦，嗯，出来干嘛呀，我这趟我为什么要出来，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人就会不断的压榨你，不断的把你往边缘推，让你到崩溃，甚至觉得我还不如一个人出去，就是你和他就真的就会很不适合。
对，
你说啊，我今天天气不好，他说那天气不好你回去呗，然后这样的话你心里会特别难受，
嗯，
然后别人回去就该哭了，
嗯，写小作文
是吧就我觉得会，就是谁都会，像猪八戒那种人他也有他的好，你说他他也不过心，
对，
他
不走心，
你再骂他，你说你这个呆子别拍了别拍了，他虽然疯狂的让你拍，但是其实他不拍他也就不拍
了，他也不拍了，而且他也不放在心上，
他也不会觉得你骂了，就大师兄骂了他，他甚至都感觉不到大师兄在骂他他甚至都感觉不到杀师弟的眼光在杀他，他感觉不到，他甚至还能有的时候卖萌三分可爱，给你提供一点情绪价值，就那种、
逗乐你，
而且有的时候他拍的那种照片还蛮有意义，最后莫名剪了一个 vlog 剪了一些图，你会觉得哎也蛮好的，也需要这样的人，真的，比如说，当师傅跟大师兄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
中间的协调者。
他有的时候会搬弄是非，但有的时候他也会帮你融合。当我有一些不方便说的话，他其实是最好的帮你去传达这个话
的
人。啊，师傅三打白骨精把我赶回了花果山。
对，不还是
得老
猪
过来
嘛？
老猪可聪明了，会用激将法。这种人有好。
对啊，这些好呢，我又很需要。
对，他看上去像是猪，其实他最像普通人类。
对 对, 对
啊，我们身上其实也有20%的
猪
的、这个、猪
八戒的这个
成分。
对，
我之前本来预设我自己也是白龙马，好听，但其实我也知道我有一点点像那个孙悟空。我的缺点哈、不，先说优点吧，要不然我可能就会多做一点攻略。有事儿不是找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就问当地的人，要不然就是问那个谁去过。啊，另外一个就是挑土地公公，土地老儿，你给我出来！在路上随便抓一个人可以问，
敢问敢探索，敢往前走。
嗯、对、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会说起来有点夸张，但是还算是能够斩妖除魔。万一就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不会怕， 真的什么什么票买不着呀，被罚款了，那也就罚款啊。真的要是包偷了，我觉得那就去找当地的天兵天将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
当地总有一些就是谁去过或者什么解决，反正先搜索找解决方案。从这个方面来说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事情。他更多的就是我更多可能是一个攻略派，
主动型的攻略派这样的。
对，但我的缺点就是也很明显，甚至可能会比优点更明显。
嗯，
孙悟空会画一个圈，大家就在这里面，师傅你只准在这个圈里面，你不能出去，你等我先探完了你再出去，非常需要被重视。就我给你的这个意见，你不是说让我来做这个攻略吗？
嗯，那
我给了你这个攻略了，你要是不参考，然后你还被坑了，找不着路了，
嗯，
然后还要我在那个地方原地等你，我就会很生气。但我又知道自己会犯错，
嗯，
找错了我又会吃瘪啊，谁都会犯错，
嗯，
对吧，
嗯？
那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就会不是说情绪高的时候把大家带的都很高，那我情绪一低，那整个情绪就低下来了，
啊，
这点我觉得是挺要人命的。
那你和朋友出去玩的机会多吗？
每次出去基本上都会有朋友，而且会有很多朋友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
嗯嗯，
因为他们觉得跟我一起出去可以省事儿。
那你还是对，就是孙悟空型的人，功能型旅伴。
对，我是比较受欢迎，而且我在需要的时候，
嗯，
我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的人。
嗯 嗯， 嗯
啊，就是中间
捧场。
对，我中间给大家说一些东西是可以，但问题就是脾气有点暴的，没有办法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
嗯，
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什么，你让我走是不是？你再说一遍，那我就走，我就不会管你了，我就回我的花果山了。我可以玩得很好，我可以不在乎你，是不是？你要这样，
对，
是吧？
你一个人可以玩得很好，
我一个人可以玩得很好，嗯，你是不是让我走？你让我走，那我绝对，我立刻掉头就走。然后这个我就跟你，如果没有猪八戒的话，我这台就下不下来了，
啊，
我就会把自己垫得特别特别特别高。
嗯，
那我要是看错了一个东西，我也可能会死不承认。就说怎么说，是这条路吗？是这条路。
Gaslighting， 煤气灯操控你，
明明走错了，然后就是这条路
不是我的问题，就是这些
路的
问题。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是最讨厌跟唐僧一样的人出去。
现实生活中的旅行的时候，有遇到过，
嗯，
像唐僧一样的
人吗？有，他现在有时候还会想问我要不要出去，我每次都是不出去。他是那种一直念念念念念，特别有信仰，就是我一定要去这个网红餐厅，因为小红书说的这个餐厅好，我们就必须要去这个餐厅。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觉得餐厅没有那么重要，
嗯，
因为吃什么不是吃当地的美食，哪家餐厅人多，我们去味道也大差不差。那他就是信念感特别足，特别有纪律性。我们今天就是说好了，就只吃这两餐。你说夜宵来一餐，不不不不不，我还要留着肚子，明天吃什么？我要留这个预算做明天的事情。他就会极其的有原则性，完全不变通。
那我不行，我也受不了这一类的人。
一直念啊，这个我都没有去。嗯，啊，那家本来就说最好的，为什么不去呢？就那种，就跟紧箍咒一样，在你那那那那。他好肯定是他有好的地方，比如说。不管他受了多少的挫败，
嗯
啊，这一路去的有多么不容易，九九八十一难，人人想吃他的肉，只要他想去那个，他都会卯足了劲往那去。就是这个餐厅要等2个小时，他也会等，意志坚定了，我要吃这家餐厅。
信念感
啊，非常有信念，就跟唐僧取经一模一样。但是他就会很薄情寡恩，他弱还他有理，就这点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现实生活中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然后他不会不相信队友，嗯，我是说，哎，这家其实也还不错，你看啊，其他的网站上也好。他说我不信。
真的吗？
你就只看这一个，比如说你只看中文的信息，你就非相信这一个中文。我给你看英文，你又不看，你还说英文你看不懂，然后你还说英文不可靠。
哦，那
就这个我就
我可能一开始就不会选择这样的人
是
作为搭档。
但是其实他们也有非常厉害的一面，比如说他们很会恩威并施。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会给你一定的好处。
那我觉得挺可怕
的。啊，我的贤徒呀，你可真棒啊。我心里想，
啊，
我可不棒。
我现在
不
是这套了。嗯嗯。就是再怎么着，这样的人可能现实生活中你不是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是那种批判的。但是作为旅伴来选择的话，我绝对不会选择唐僧这样性格或者是行事风格的一类人。
嗯，我觉得我跟你爱人可能有一点像，就是偏孙悟空型。
孙悟空型就功能型特别强的人，
对，功能型比较强，
对，功能型的人。
但是就是问题也就是如果我们搭的是沙和尚还行、
嗯、
如果单独的没有沙和尚没有猪八戒在中间做一个润滑剂，只是让我跟唐僧一起出门，那我这个门不去也罢、
不出也罢，真的、
我就不会带他去取经了，
都比这强，都比这好。
唐僧那种性格的人呢，嗯，
但是对
啊，非常适合他，就是目的性很强的去，他能
完成某一些事情。
是，
如果你这一趟是打卡任务型的出门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能够帮你实现你的打卡计划。
嗯，而且他在中间等那个餐厅三个小时，人就等三个小时。你像我们这种就是机动派敲敲土地公那种，就这个等太久了，那我就说那我就不等
撤
啊，我们就换、
嗯、
啊，我们就72变，我们再变通变通看一下别的。那唐僧不，
我觉得
我就是要来这个
互补型或者是适合自己的旅伴，
比一个固定的类型可能更重要。
能找到一个和你很搭的人一起出去玩，真的跟中彩票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都可以算是那种烧高香的程度。
你还蛮幸运的，就是你和你爱人
非常非常幸运。因为有之前不是老听说嘛，考验一个人或者是你看这个人行不行，你跟他出一趟门就知道了。但我到目前为止特别幸运的是，不论是和伴侣出门还是和朋友出门，我都挺幸运的，我没有遇到就是双方都不满意的时候。
嗯，的确是年纪渐长，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的有了自己的家庭或者是固定的搭档，我的确是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嗯，
就是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磨合的很久很长的旅伴，我之前的旅伴基本上都有了家庭，
他们自己的。
我知道别人有的时候会邀请，之前某一期节目里面你也会问我，哎，说我要是邀请你去哪儿你去吗？我想去吧，但是其实我现在是有负担，我是觉得你跟你的爱人就是那样的时刻嘛，我要差一个算什么，算 1.5 嘛。我知道也许你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我会担心我的担心，还是一样的原因，我担心我的担心、
嗯、
我会担心我的朋友他们都有了，比如说人家车上对吧，两对儿四个人，这个你单独一间房也不方便。
嗯 嗯, 嗯
人家一起吃饭，人家一起拍照，人家一起走，一排只能走两个，你就是那多出来的那半个。我也会在面临这些的时候会心里面感觉有一点难受吧，也就是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会觉得做一个孙悟空很重要。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找另外一个孙悟空，我也找不到沙僧，就是好的沙僧其实是比孙悟空抢手的。
是
吧，
是
沙僧真的是非常难，包括白龙马还要够帅对吧，还有家族的荣光
这个老被你提到
真的就那他搜一搜攻略还不是轻轻松松，
对
对吧，
对，
小红书大众点评各种东西
他都能帮你提供比你想的更全面的更一手最新鲜的攻略和资讯。
嗯，哎，我也面临一个困境嘛，就是我要是真的要以后要是没有对象，然后朋友们一个一个有了对象，我以后出门找谁呀、
啊？不啊不啊不啊，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就是在我这儿，比如说已经成家、那你可能需要有你的家人的固定的活动时间，以及你自己和朋友的活动时间。我觉得这两者是能够是要区分开，在我身上是要区分开的，就是我和谁出去玩和谁出去玩是有时间安排的，我不会把我所有的出行时间都要绑定在和家人一起出去，就是一定要分开的。但你的担心我确实也控制不了，就是我也不想说我现在跟你说哎呀你不要操心那些，我们俩还是能够出去玩的，这句话并不能够帮到你，你的担心就永远是你的担心。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成家立业的人更多起来的话，那个把时间分配给家庭的时间那个概率会相对更大一点啊，即便可能是还会有单独出来的时候，但是我心里都有答案。
我觉得就是在路上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虽然也有可能会出现更大的矛盾，但他也有更大的概率更了解你，和你的关系越磨合越好，这段关系走得越来越长，包容性肯定也就更大。但也有些人是会集中的爆发，再也不一起出行了。
哎呦，这种情况还蛮多的，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都很容易发生 出去一次之后就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情况。
嗯，
我也蛮害怕的，就是我挑选旅伴还挺慎重的。
嗯，
我也只能和非常非常信得过以及平时联系足够多、了解足够多、最好是同性朋友啊，最好是一起睡过的人嗯，我才会有点放心，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出现的状况应该不会太大。不是这样的话，我一般不会主动积极的去选择不太了解的人临时组成搭档出去玩。
嗯，那你要出现分歧了怎么办？
就看分歧的大小吧。
嗯，
如果他没有到我心里面那个我的那个底线的话，我还是优先选择
不说，
然后
负面情绪。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不影响整个旅程，不影响主计划。嗯，我可能会表达我的想法，但是仅供参考。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或者建议，不够适配这趟旅行，或者是它的作用没有那么大，那我还是听你的，听孙悟空担当的那个角色的人。到目前为止我和你出去过，然后我和另外的朋友一起固定的搭子出去过，然后和爱人出去过，没有发现这种问题。
我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出行的反馈还都是比较好，就大家会之后再约，但是我也会
我会出现过一次状况，和别人出去之后
再也不想出去，
不想再跟他在一起我可以跟他保持联系，但是旅行就不考虑了。哎，那你喜欢一个人上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一个人上路中间都会捡到别人
oh,
我有次去敦煌，去着去着，然后中间
然后临时组上伴儿，
我就在青旅里面，然后有人过来搭话，然后就跟我一起同路了。最后他本来行程不是那个方向，最后就跟我一起走了。就是我去欧洲也是，我去意大利就遇到一家，他们家就对我特好，然后就非要跟我一块儿，然后我就一块儿，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本来一开始都是一个人，最后走着走着人都会变多。
你整体倾向于还是喜欢和朋友一起出去吧，还是说会先优先选择我一个人要去哪哪里？
我想一起行动，到了那个场地各自行动，然后再集结一起走。因为这个是一个经济考虑。你人多，你的车呀，你的调配，你的安全，
各走各的，各选择
性价比更高。
嗯，
但是比如说到了博物馆，我不喜欢跟大家一起去看画，我喜欢各看各的。这我们说一个点，2点钟门口见。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虽然没有出过远门，概率不是很高，但是作为固定的博物馆搭子，我能了解你，就是进了博物馆之后
就分开
各干各的。我非常了解，所以我觉得这点默契度是有的。有的时候就会提前预估这个人他是喜欢集体双人行动集体行动，还是说喜欢分开行动，我就会跟那个橡皮泥似的，就配合度特别高。如果你是喜欢分开行动的话，那我就和你各干各的，然后最后再结合。如果你是喜欢我们两个人从头到尾就是黏在一起的话，别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我们就从头到尾在一块儿。如果你爱拍照，我就会一直给你拍。如果你不爱拍照，我爱拍照，那我也不会强迫给你拍照。我就是一个伸缩
伸缩自如
伸缩自如。
是我喜欢2-4这样的搭配出去。
2-4
我不喜欢3，因为三个人的话我会主动的让出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是三个人，我一定会主动把另外两个人让出来。
4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就是我不能再超过四个人，就人多我不行
哎呀，还蛮期待。
所以我在看地气厅的时候，我一方面会隐约觉得我不太喜欢多人行动，因为四个人对我来说其实人已经是足够多了。我之前的那个旅行搭子我们也是四个人出门，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是人再多我感觉我的电量就不太够了。但是看到他们四个人出去以及和节目组的其他人互动的时候，你又觉得大家在一起好开心啊，好热闹啊，好就是可干的事情好多呀，快乐也特别多。
因为老罗承担了那个孙悟空摄制组，已经把一切东西都做好，
一切都安排好了，
所以你看到的他是
两匹马两个沙和尚。
对，就是所有的东西他基本上都已经妥当了，他需要在里面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就可以了，
或最游刃有余的一面，
很专业很职业的一面就可以了。电视嘛，和人总是有
差别
的。
是的，是的，是的。
我看五哈的时候也会，我以前没有觉得邓超有特别大的能量
控场，
然后我之前觉得陈赫就是那猪八戒
啊，
叨叨叨叨叨叨，然后那什么。但是我后来看那个邓超的时候， 我有一个特别打动我是他们去他的江西的老家去了一个灯泡厂，邓超说大姐你刚来你拿多少钱，老板不让说，但是最后还是说了一两千块钱嘛，就很低，江西嘛，又是一个小的镇子，灯泡然后中间装钨丝会有很吵很吵的声音，邓超说他说我回去给你们寄点耳塞，因为他知道那个特别吵会影响人的听力，他也不会说我给你钱你一个月挣两千，哎呀我多有钱我干脆给你一万块钱算了，而是说他会配耳塞这种细小的点，我就会觉得特别打动我，当别人想和他合照的时候他很配合，他说来来来你别光拍我别光视频我们来一起合影，那种细节他能够感受到别人的苦，
嗯，
也能分享别人的甜，
嗯，
我还蛮期待如果我四五十岁了能成为他那样的人，永远就是充满了能量，
嗯，
永远是电池是满的，就别人好累晚上就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了，甚至有的可能还有点小小的偶像包袱，再丑再什么他在里面永远能做那个粘合剂，他身上有很坚定的唐僧的信念感，你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我可以去，嗯，那个什么中间有一集去打那个村 BA 村篮村乡村篮球，别人都好累一天都不去参加了他还去了，他是这个节目的孙悟空嘛，那他也是沙和尚，中间也不抱怨，所有人都是坐车，只有他一个人飞机来回倒腾也没看他脸黑过，当然我也觉得可能是作为艺人的一面他展现出来这一面，我以前对他没有多少的好感，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来疯，
嗯，
反正看完五哈我还蛮佩服他，如果有一天能成为邓超那样的旅伴我还挺棒的，我应该会很自豪，
嗯，
给超哥一点掌声超哥我需要吗你呢，如果让你成为一个可能现在有参考系的某一个角色或者是人物，你会选择成为什么样的，
嗯，如果算在西游记里面来说的话，我还是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最好的，
白龙马加沙僧，
白龙马加沙僧把这两者的优势把握住，不足啊稍稍的再掩盖一点。然后如果换成第七厅，那我希望能偏向永志多一点
啊，
更放得开，更往前走一走，但同时也做好自己，不给人找事儿，不挑事儿，不扫兴。我觉得做一个不扫兴的人，在旅途中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
嗯，挺难的嘛。
很难了。对，就是小集体行动的话，我觉得适度的减少一下自己的存在感，适度，就不要处处争先。我觉得可能小集体行动更友好。
有孙悟空，让他们做孙悟空吧。当我遇到另外一个孙悟空的时候，孙悟空就给他做吧。
对，就我就是那种感觉，遇强
则弱，
我就变弱了，
挺好的。
但是遇弱，那我就变强一点。希望能够找到互补的人一起出去玩吧。
对，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互补更重要。
对，
两个都特别好的人在一起也不一定适合。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我们只是针对旅途旅伴这个说法啊。
什么不是呢，什么样的脚配什么样的鞋，
也
是好，什么样的鞋配什么样的脚，
祝我们都遇到更多互补型的人。
敢问路在何方，
路
在
脚下。